有这么一段故事，各位已经查过经了，我看已经查过约翰十三章了，我们再温习温习。这约翰十三章就是耶稣给门徒洗脚的这个故事，我从一节读起啊。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上帝出来的，又要归到上帝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这怎么回事啊？他们是最后一次晚餐，穿的是那种风凉鞋，脚走走路嘛就积的不少灰尘，到吃饭前嘛，那里都预备着盆和毛巾和水的。但即这一次是过节，过节呢，那一家人呢，不知为什么缘故啊，佣人呢不在。他们有的习惯就是有一个人专门给人洗脚的，但是这一天没有人来给他们洗脚。门徒就餐的时候，虽然他们想到洗脚的问题了，但是谁都不敢主动说我来给大家洗脚，没有一个人呢肯这样子自卑啊，所以呢都装着好像没那么回事，就坐下了。坐下了，耶稣已经看出他们这个啊心思意念，就是每一个人呢认为好像这有损于我的体统啊，我不能够蹲下来给别人洗脚，那多难看呢、啊、谁都不考虑。耶稣说你们不考虑我考虑。所以耶稣基督呢，他不声不响，他你们都坐下了是吧，好，他就站起来，把他的外衣啊脱下来啊，拿毛巾束腰，就倒了水，就开始给门徒洗脚了。哎呀，这个时候这个门徒啊感到不对头了，怎么就让我们的主给我们洗脚啊，他们就感到很不好意思啊，很过意不去。所以你看啊，就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彼得他头一个
向主表示不敢当，
说彼得说，这一段话我他还前头还一段话啊，我先读给各位听啊。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西门彼得说，你看就是上面这一段话了啊，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怎么说你看啊，耶稣说，凡洗过澡的 只要把脚一洗，
只要把脚一洗，
全身就干净了。
全身就干净了。
这里啊，我们跳一段啊，跳一段，我现在在读，现在我们把这个读完。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
明白吗？
哦，我们今天你们称呼我夫子，
你们称呼我夫子，
称呼我主，
称呼我主，
你们说的不错，
你们说的不错，
我本来是，
我本来是，
我是你们的主，
我是你们的主，
你们的夫子，
你们
的夫子，
尚且洗你们的脚，
尚且洗你们的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叫你们照着我，
叫你们照着我，
像你们所做的去做，
像你们所做的去做，
你们既知道这事，
你们既知道这事，
若是去行，
若是去行，
就有福了，
就有福了。
我们要注意啊，前面的一段话啊，这里说凡洗过澡的啊，凡洗过澡的，只要把脚一洗，
只要把脚一洗，
全身就干净了。不用我多加解释，你们可以看，你们可以看出来了啊。这个洗澡是指什么讲的呀？这里都是讲属灵的事情啊。这洗澡是指受浸呢，对吧？这很明显吧？因为刚才这个受浸是代表死而复活，这是一个意义。这里呢，主给他又一层意思了，就是洗澡。因为人进了水里一上来，这不是洗澡了吗？整个身洗过了。他说凡是洗过澡的，就是说受过浸的人啊，以后啊，彼得不是说，哎，我的手我的头你都要洗，耶稣说不必了，你受过浸了，对不对啊？现在就给你脚洗洗就行了，这么一句话啊，你们看我讲的这个是不是讲歪了啊？这一句话就说明啊，这个洗脚也是一个礼，你看对不对？前面那个洗澡是一个礼，洗脚呢，耶稣也把它说成是一个礼节了，不然呢，你这个讲不通的啊。啊，假如是受坚持这个洗澡，那么这个受这个洗脚不是个礼啊，这个受洗这个洗澡是个礼节，是受坚这个经礼。那把脚一洗，这个要不是一个洗脚礼，那么是什么呢？那么这就说明啊，耶稣基督这样做。你看下面他还说。啊，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你们既知道做事，不是去行，就有福了。你看这就讲得相当明确啊，一点不含糊。他这么做是给门徒建立了一个另外一个礼节，这个礼节呢也不难做到的，是吧？那么根据教会历史，早期的教会是有这个礼，后来嘛逐渐的失传了，也是因为方便的问题，就渐渐失传了。但是呢，我们根据这个圣经这个字面呢，和那一句话洗过澡的啊，只要把脚一洗啊就干净了啊，这就是 说明啊，这个经理啊，一个人平时就一辈子就受一趟，受一次经理就够了。但这个洗脚礼，你看啊，是耶稣基督在设立圣餐礼之前呢设立的，啊，它下面一步就是圣餐礼了。我们等等要研究这一点啊。他设立圣餐礼之前呢，就设立这个洗脚礼。实际洗脚礼呢，在解放前，在中国的有一些教会还是在实行的。是圣餐礼以前呢，这个姐妹跟姐妹洗，弟兄给弟兄洗，有什么好处啊？有这么一个好处，所谓洗过澡再洗洗脚就干净了，就是自从我受浸以后，我们教会里头弟兄姐妹之间呢，常常产生一些小摩擦、小隔阂。我跟你有什么意见啊？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在吃圣餐之前，好机会，你要先把这些隔阂啊，把它拆除。最好的一个机会就是洗脚的时候，啊，就是弟兄啊，我来今天给你洗脚，哦，我要主动去找他，我过去不要跟他啊有意见的，啊不讲话的，现在我这么一做，哎，大家就这个意见呢就解开了。是吧？所以呢，这个就有这么一个所谓啊，重新洗干净的一种意思啊，把我心里头那些仇恨呐、啊对人的这个不满呢、啊，把它洗掉啊。所以呢，这个你们根据这些字面呢，就可以看出来，是吧？我也没有什么在上面加什么一层意思在里头啊，这个很明显呢。耶稣当时是要我们呢彼此洗脚啊。有人说呢，他就是要我们有这个精神，给弟兄服务的精神啊，谦卑的精神，不错，是这样子。我们应该在一切的事情上啊愿意啊谦卑啊，为别人啊服务啊，这个当然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真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谈到这个第三个礼节啊，这个马太26章26节、就讲圣餐了啊。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
你们拿着吃，
这是我的身体。
又
拿起杯来，祝谢了，
递给他们说，
你们都喝这个，这是我立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
使罪得赦。
但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我不喝这葡萄汁，
直到我
在我父的国里，
同你们
喝新的那日子。你看这多好啊！耶稣基督跟我们呢，是非常的亲切。就像有很多人家，特别是我们这矿区啊，这个下井的这个矿工啊，他要不上来，他家里的人怎么样啊？饭摆在那里不吃的，是不是那样？等这个矿工回来了，他们一家子一块吃饭。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他这一个家庭啊，没有来齐啊，他这个葡萄汁他不喝了。他说我最后一次是在地上跟那个我的门徒喝那个葡萄汁，现在呢已经1980年了啊，1000几十年了，我一直等他们都来齐了， 我们一起坐下来喝新的葡萄汁。耶稣说的吗？
啊，看见吗？
所以各位，我们呢也要有这种决心。别人说，耶稣啊，你等我们啊，我们一定要到，到你喝新葡萄汁的时候，我们都要跟你一起喝。我们要有这个决心啊！你看我们能不能下这个决心？
有人问起洗脚礼和圣餐礼应该怎样子举行，圣经中没有指示我们圣餐礼一年应该举行多少次，有的教会每个月举行一次，有的教会每三个月举行一次，用的饼通常是无酵饼，就是没有发过的面，死面做的饼。那么这个饼不好嚼了，那么很多地方他们就在油面粉里头掺一点油啊，一点素油，把它烤熟了，那么容易嚼，容易消化。我们每一次举行圣餐，每一个人就拿一小块啊，就是象征性的吃这个饼。关于这个葡萄汁呢，很多教会他们在有葡萄的时候就做一些汁，把它熬熟了放在瓶子里保存起来，到吃圣餐的时候用。通常每一个教会预备几十个甚至一两百个小玻璃杯啊，酒杯那么大的小小杯子，这个杯子呢放在一个盘子里，由教会的执事在举行圣餐的时候就发给教徒每一个人拿一小杯这个葡萄汁。举行这个礼节之前，教会应该先通知某一天要举行圣餐礼，这样子每一个教友能够有机会进行深刻的反省祷告，求上帝帮助自己能够把过去一段时间所犯的罪全部承认，全部纠正，该向弟兄姐妹道歉的也可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进行。到吃圣餐之前洗脚礼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已经做好思想准备，该找哪一个弟兄哪一个姐妹道歉啊，洗脚的。要是不需要道歉那更好了，是吧？那么在这一天我们做好思想准备，准备领受主的圣餐。到领取圣餐的那个时候，教会的执事已经把饼和杯都摆在一个台子上，然后教会的长老或者是牧师就读哥林多前书11:23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个时候会众就跪下来，牧师或长老就领大家祷告祝谢，然后就把这个饼掰开，掰成小块，放在盘子里发给教友领取。静坐那里把饼吃掉以后，这个长老再读下面这一段圣经，就是25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在发这个杯之前，会众再跪下祷告祝谢，然后执事将这个每一杯的葡萄汁发给会众，等都拿到手以后一起喝这个杯。喝了之后再由执事将杯子收回去，大家唱一首诗就散会。我们举行圣餐时所吃的饼只是一小片，喝的葡萄汁也是很小一杯啊，一口就喝下去了，但是这一点点东西却意义重大。我们每一次参加圣餐礼的时候，那个空气是非常严肃的，很激进，让每一个人都可以静默听主的微小的声音对每一个人讲话。我们这个时候只要我们已经将我们的罪都交代清楚，求主赦免，我们这个时候一定会得到非常甜蜜的难忘的属灵经验。以上我们简单的介绍新约里的礼节，可惜现在还有很多地方信徒还没有举行这些礼节，很多信徒还没有受洗。我们已经说正因为他们要求能够早一点受浸，有许多人他们就钻这个空子啊，想利用这个机会啊发一点，也可以说宗教财吧。但是这种人做的是不符合主的旨意，给人施洗收取费用不符合圣经的教训。有人就问了，那既然不应该收费，那么你还是应该给人施浸呢？是的，我也应该给人施浸，但是根据使徒行传第八章那个太监的经验，他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你？下面腓力就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里头就有一个所谓考信德的问题，一个人要求受浸，他是不是真心相信圣经的真理？在他受浸之前应该有一定的表现，也应该充分明白上帝对每一个信徒的要求，否则他受了浸以后遇到一些新的问题，哎呀，他说我本来不知道上帝有这么一个要求嘛，好了，那么他自己认为他办不到，甚至以为自己受骗了啊，因为起先那个传道人没有给他讲清楚。那么这一个太监，他过去是信奉犹太教的，对于圣经的知识是有基础的，故此当时他认识耶稣基督这个福音的真理之后，腓力就给他施浸。所以我们现代的信徒对于圣经的知识呢还是比较肤浅的，最好在施浸之前自己认真地考察圣经，掌握全部真理，至少呢 它的基本真理，使我们知道上帝对于每一个儿女所有的要求。我们必须有这个决心，要照上帝的计划、上帝的要求去做。信基督啊，包括一些什么问题？信耶稣基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马太七章二十一节，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现在要问，所谓遵行天父旨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天父的旨意包括一些什么事情？我们请看《使徒行传》二十章，这里保罗对于一批信徒啊是这么讲的在二十五节，保罗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上帝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上帝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保罗是上帝忠心的仆人，所以上帝的旨意他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人的。凡是传道的人也应该这样做，在给人施洗之前，就应该将上帝的旨意全部的交代清楚。要求受洗的人也应该对于上帝的旨意要求全部掌握，明白上帝对他的要求是什么，这样子他受洗之后就可以遵着上帝的旨意去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很想受浸吗？那好，希望你们以同样迫切的心情去考察圣经，去追问圣经里头如何将上帝的旨意显明给我们。我们把上帝的旨意认识清楚了，自己有决心一定要照上帝的旨意去做了，这时候我们受浸还不迟啊。在结束我这个讲题的时候，让我再读一遍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耶稣基督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无论头绪不哭会心，先不要顾念你，上帝